那么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我要看见。那我们刚刚唱的第一首的诗歌就是我要看见，如同摩西愿意看见神的荣耀。那么我们好不好？我们把圣经打开，我们把圣经打开，我们要来看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五到第十七节。列王记下第十五到第十七节。你可能如果不是很熟悉的话，那么列王记在旧约，你要找到撒母耳记上下的后面，就是列王记，列王记有上下。那么如果你到了历代志就已经过头了啊，那么回到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十五到十七节，然后我们一同要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三章跟三十四章的一个部分。大家都翻到圣经没有？如果没有翻到也没有关系，我就很快的把它读过去。那么列王记下第六章的第十五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那么这是第一段的经文。那么第二段经文我们要来读的是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出埃及记第三十三章第十八到二十三节。我想我们从十七到二十三节，好不好？十七到二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盖你，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然后我们要来看第三十四章第六，其实应当是第五到第七节哈，我写第六到七，第五到第七节是这样写的。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暂时读到这里哈，我们低头，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此刻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你的面前，我们就再一次求助你怜悯恩待在苦难里面、在疫情里面挣扎的世人。我们真是想到说，我们都犯了罪，都亏缺你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得罪你的，你如果查究罪孽，有谁又能够站立得住呢？但是主，你自己的话说，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所以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聚集的时候，我们想到今天是美国的全国的祷告日，此刻在美国的众教会都俯伏在你的面前恳求，我们就再一次在这个时刻求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从天上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真是看见我们的过犯是何等样的重大，因为真是看到美国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是何等偏离了主你自己的道路。但是我们仍然在你面前，我们求主你赦免，也求主你快快的赦免，不要迟延。但愿真是在你发怒审判世人的时候，主你自己以怜悯为念，也求主你在这个时刻，你再一次纪念我们中间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从小的到年长的，到年迈的，在疫情中都蒙主你自己的保守，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平安。 我们现在正是一同在你的面前，要一同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求主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也求主你给孩子有受教者的舌头，知道怎么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
Amen.
求主你向我们说话，令我们进入你恩典的深处。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恭敬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就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我先跟弟兄姐妹回想一下，我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那么所讲到的题目，那个时候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是在恐惧中信靠上帝。我不知道，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在，但是我们快还是提一下。我上次提到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恐惧是我们人类情绪自然的反应的一个部分。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以后，人开始出现了恐惧的情绪。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说，不是所有的恐惧都是不好的，那敬畏神是好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那是智慧、知识和智慧的开端。那么如果我们都不惧怕火，那我们就可能被火所伤；如果我们不惧怕罪，那我们可能就会至终被罪所捆绑。所以恐惧或者说敬畏神是好的。那么第三个我们提到的事情是，面对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不定睛在我们的环境，不定睛在我们的艰难上面。我们提到是我们需要单单的来倚靠主，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上次提了三个例子，如果弟兄你们还记得，第一个是大卫跟歌利亚的故事。那么第二个我们提到是约书亚跟加勒，那么他们没有看见迦南城墙的高大跟迦南人的个子的高大，但是他们单单的仰望神。他们说求主你带领我们上去，我们足能够得胜。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约书亚跟加勒。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事情是过红海的事情。当以色列人惧怕的时候，摩西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要看看今天神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那么第四个事情我们提到的事情是神掌权。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提到说神掌权这个意思并不只是单指的神用全能掌管万有，他知道一切事情的发生，但是更是相信说神是良善的，神是智慧的，神也是信实慈爱怜悯的上帝。那么最后我们上次提到的事情是讲到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我们提到说，我们倘若明白主是怎么样的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他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他其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敬畏他的人。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在患难里面，在艰难里面，我们就会记得说，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其实是不用惧怕的。那么上次并没有提到这个事情，但是后来想到这个 A.W. Tozer， 我们已经提到这位二十世纪的所谓被人家称作为二十世纪的先知桃树牧师，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明白神用他的良善为我们谋最大的福祉，我们又明白神有全备的智慧为我们筹划了我们的一生，那他更是有无限的大能为我们成就他心所想的一切。那么倘若如此，我们还缺少什么呢？我们还需要害怕什么呢？这个是把两周以前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做一个总结。那么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的题目是我要看见。我不知道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你希望看见神做些什么。我想当新冠肺炎的新闻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当我们开始真的担忧我们会不会染上这个 COVID-19 新冠肺炎， 啊，当我们开始担心我们的家人，或许我们担心我们的工作，啊，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担心我们的社会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或者担心我们的经济，这个社会经济前景到底是如何？啊，当我们处在这样子一个忧患里面，你想看见什么？那么我在想，我们大部分的人啊，那么大概都会希望说，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疫情能够很快的平息下来。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这样的话，不用忧虑，我们生活可以恢复正常。那么也不用去担心，我们家中会不会有任何物资的短缺。那么，若是我们接触到感染的人，我们心里面大概会希望神能够拯救我们。啊，神能够医治我们，神能够帮助我们，或者我们希望神在我们的苦难里面，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他的怜悯，他用他的怜悯，他来恩待我们，他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经文，刚刚已经读过去，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十五到十八节，这个故事其实有一个背景，我现在很快的把这个背景告诉大家。就是当时北国的以色列跟亚兰，如果你知道的话，就是现今的叙利亚的这个地方。那么就是北国的以色列跟亚兰王有征战。那么这一段话里面所说的神人，指的就是先知以利沙。那么先知以利沙他知道亚兰王有什么样的计谋，神告诉了他，于是他速度把亚兰王的计谋就告诉了以色列王。所以亚兰王有许多的计谋都屡次不能得逞，那么到了一个程度，亚兰王开始心里面操心，他说是不是我宫里面呢有内奸在里面，那么为什么以色列王总是知道我想要做什么呢？那于是他就问他的臣仆，那么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了奸细，他的臣仆就说不是的，我们中间没有奸细的。他说我知道这是什么样的问题，这一定是以色列王那里的那个先知以利沙把王在卧房中所说的一些秘密都告诉了以色列王。那么当亚兰王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便下令要捉拿以利沙，于是就派了许多的军兵，就在这个城叫做多滩城把以利沙团团的围住。那么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夜间的。那么以利沙的仆人清早起来，就突然的发现城已经被亚兰的军兵团团的围住，于是他回报以利沙说，他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我常常觉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人在困境里面心境的写照。当我们很多的时候到主的面前，我们看见我们的困境，我们心里面就想说哀哉我当怎样行才好呢？我们在困境中间，我们在难处中间，我们常常不知该如何是好。很多的时候我们手足无措，我们无计可施，然后我们心里面开始惧怕。那么以利沙的仆人其实正是如此，他心里面想说这个情况大概糟透了，他心里面觉得说他有很多的焦虑，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其实以利沙这位神人正在他的身旁。那么以利沙，圣经里面没有描述他的情绪到底怎么样，但是以利沙大概是非常的平静的。他向他的仆人说，你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当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以利沙可能左右四顾，看见没有任何的人，心里面在想说神人you got to be crazy, right? 他不知道是在想什么。但是当以利沙为仆人祷告的时候，以利沙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让他能看见。于是这个少年人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意思就是有天使天君围绕着他们。所以我们总是讲说，人在艰难里面，人在苦难中间，其实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 人在艰难里面需要知道神其实无时无刻不与我们同在。所以就像在诗篇里面大卫一再的说，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大卫说，虽然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在前天我们在在周五晚上我们在唱了一些诗歌，然后我们有一起有一些祷告，然后我那个时候带大家读了诗篇二十七篇。在诗篇二十七篇里面讲到说，神是我的亮光，意思说当我在黑暗里面的时候，神是我的盼望。他说他是我的拯救，他是我性命的保障。他说我们还怕谁呢？我们还畏惧谁呢？所以你记得他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他暗暗地保守我，他把我藏在帐幕的隐秘处，高举在磐石上。所以我那天提到的事情，神很多的时候他的保守是暗暗的，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是很清楚，但是神在暗暗中间保守我们。然后不但如此，神把我们藏在他的帐幕的隐秘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敌人寻索我们的时候，神有一个帐幕，他把我们藏在神的帐幕的隐秘的地方，使得敌人找不到我们。当我们看大卫生平的时候，当扫罗怎么样的寻索他，怎么样要取他的性命，但是有的时候他在保罗的军队在山的这边，那大卫就在山的那边，总是没有办法寻索到他。所以大卫讲说，神把我高举在磐石之上，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这个洪水患难临不到我的身上。那如果我想我们中间大部分的人，如果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大概我们就会心满意足。我们心里面会想到说，我夫复何求呢？当我在患难里面，当我在任何的情况中间，神都与我同在，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但是有一个人不是如此，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唱诗的时候，我要看见那首诗歌讲到的摩西。摩西说，我要看见神的荣耀。那我们刚刚读了34篇，出埃及记的33篇跟34篇，那么其实我基本上就接续之前宝中提到的出埃及的时候，有十个灾祸临到埃及人，就是摩西所行的十个神迹，然后讲到逾越节的由来，讲到耶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然后在上次的时候我提到过红海的那个历史，然后在今天我们要看看摩西怎么样求神的荣耀，然后神就把自己的荣耀向摩西显明。那我们要回溯稍微在过了红海之后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说在过了红海以后，大约三个月左右，犹太人就到了西乃的山下。那么在那个山下，摩西独自一个人上山去朝见神，他一去去了40个昼夜之久。那山下的以色列人心中就开始害怕，于是他们就拿出他们从以色列从埃及所得的那些黄金跟首饰，就丢在火中，就铸了一个金的牛犊来敬拜。那么这是以色列人很快在40天里面就离开了他们的神，就开始敬拜假神。那摩西在下山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只有短短的时间就已经背逆了神，于是摩西发了烈怒，他砸碎了那个写着十诫的两块法板。那么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32章，如果你往前翻一点，你就会翻到这段的经文。那么神于是跟摩西讲说，这些悖逆的百姓，我还是不与他们同去比较好，因为说不定我就要毁灭了这些应着景象的百姓。但是摩西在神的面前向神祈求，于是至终神就同意摩西，愿意与摩西同去。那么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你看到第33章的第11节，这里面有一段话我们刚刚没有读，讲到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 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那么这边讲到的是讲到神跟摩西就好像是朋友一样的亲密，那么他们的沟通是没有任何的拦阻的，就好像人面对面跟朋友说话一样。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形容的语法，等一下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会再解释啊。那么于是在33章第一到第17节之间，那么神就同意了摩西说，我愿意跟你们同去。但是当神应许摩西与他同去的那一刻，其实摩西又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请求，就是在第18节的地方讲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要求啊，是不是太过于夸张一些？那么为什么这样子讲呢？那么因为你要记得一个事情，这个时刻的摩西他其实已经经历过神许多的神迹，神许多的作为，神的同在，这个时刻这个摩西亲身经历过许多。从开始的时候他看到那个燃烧的荆棘，神在燃烧的荆棘中间向他显现，向他说话。然后他在埃及他行了10个神迹，是神借着他自己的手所施行的。然后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神当他伸杖的时候，神就让红海分开。当红海分开的时候，犹太人行走在干地上面，那个水在两边，在他们的两边立起如同城墙一样，然后摩西带着百姓经过了红海。然后我们再看到神用云柱在白天引导他们，在晚上用火柱引导他们。摩西更曾经在西奈山他已经经历了神的同在，我们刚才讲到说面对面的与神交谈。但是摩西仍然不以此为满足，其实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摩西有一个极为渴慕神的一个心，于是他向神提出了一个要求，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摩西说，我愿意看见你的荣耀。我不晓得当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觉得摩西属灵的胃口太大，还是我们会思想到是不是我们属灵的胃口太差。我没有列在今天 bulletin 上面，但是诗篇第81篇第10节，如果你要看诗篇81篇的第10节，曾经有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子说的，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我们刚刚唱了一首诗歌，讲到说有一位神，这个神是我们的神。当我们看诗篇第81篇第10节的时候，正是这样说的，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然后讲到说曾经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大家知道埃及地其实它是隐喻罪的捆绑。当犹太人在埃及地400年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被埃及人所奴役的。那么这里面讲到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也原本都是在埃及地的，因为我们原本也被我们自己的罪所捆绑。然后讲到说，神曾经把我们从患难里面拯救出来，神曾经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然后讲了一句话说，你们要怎么样，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们充满。我们常常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生命似乎好像有些什么样的缺乏，我们总是好像没有得领受到那个神丰富的生命，或者照摩西的说法，我还觉得我没有看见神的荣耀。我记得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属灵的长辈，我曾经听一个属灵的长辈讲过一句话，他说，只要是出于主的我都要，只要是出于主的我都要。那我记得我听见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他有很大的属灵的胃口。 但是当我们看神所使用的人，我们就看见神所使用的人正是渴慕神话语的人，正是渴慕神自己的那样子的人。我跟大家提过 Tony Evans 这位黑人的美国牧师，他在黑人是大概当今在美国在黑人中间是最有影响力的领袖。很多年以前听过他讲的一篇道，他在这篇道里面讲到，他说神就好像那个浩瀚无际的海洋一般，你到神的面前，你能得着多少，其实跟你自己带着什么样的容器到神面前有极大的关联。你可以取一瓢而饮，你说我带着一个 spoon， 我带着一个瓢羹，我到神到海洋那里去取一瓢，或者你可以说我带着一个杯子去取一杯，或者我可以到神那里，我带着一个 bucket， 我带到海洋的面前，我带着一个桶子，我可以取一桶。神那里是取之无尽的，端看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容器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到底想得着多少的恩典，我们想得着多少的能力，我们想得着多少生命的丰富，其实跟我们属灵的胃口大有关联。因为我们得着多少，乃是在我们神的面前恳求我们想要得着多少。所以其实求主怜悯我们，我常常觉得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其实都没有好好的那么渴慕主的同在，没有那么渴慕主的话语，没有那么渴慕他的显现。所以你看大卫是有渴慕的。大卫在诗篇第42篇的时候，他讲到说，一开始他说我的心切慕你如同怎么样，如鹿切慕溪水。当我们读到诗篇27篇的时候，我们刚刚 quote 过的诗篇，大卫说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怎么样，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以前提过，其实有一本诗歌本叫做圣徒诗歌，圣徒诗歌里面有一首特别的诗歌，在别的诗歌本里面都没有的，它是一个华人所写的一个诗歌。那这个诗歌叫做只有一世我主，只有一世我主。它有三节，它第一节是这样讲的，它说只有一世我主，只有一世我心称羡，只有一世如大卫，我只寻求能住在你的殿里，在我一生之久，让我瞻仰主你的荣美，并让我求问于你殿内。但他另外还有两节，他还有两节所讲到的其实是另外两个人。那有一个人是玛利亚，有一个人是保罗。所以第二节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只有一世我主，只有一世我心称羡，只有一世如玛利亚，我只寻求能安坐你脚前，在我一生之久，让我聆听主恩言一生，我要拣选这上好的福分。大家还记得主有一次到了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面，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然后马大在忙乱就跑到主的面前说，我在这里忙乱，请你差我的妹妹玛利亚来帮助我。但是神是怎么说的呢？神说玛利亚已经拣选了那个上好的，那么是神喜悦的那一件事，就是坐在脚前听到，因为那个是上好的福分。那第三个人讲到的是保罗，讲到保罗说只有一世我主，只有一世我心称羡，只有一世如保罗，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奔，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召我来得的奖赏。这个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保罗讲到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耶稣基督里面要召我来得的那个奖赏。那么 我不记得我这个几年以前提过一个故事，那我再提一次，也这个也是 Tony Evans。我其实提过大概最少有两次之多哈。我记得王晶第一次来到 Cleveland， 在我们在那个马蹄湖，我有一个简短的分享的时候，我提到这个故事。这故事讲到 Tony Evans 这个牧师第一次去 Niagara Falls 的时候，但是他到了 Niagara Falls 在一个晚上，当他在旅馆里面把窗帘打开来的时候，一片美景映入眼帘，令人惊叹。于是这个 Pastor Tony Evans 讲说， I'm impressed， 这个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到了第二天白天的时候，他下到这个 Niagara Falls 旁边有 park， 他就在 park 里面行走，然后他发现景色更加的美丽，然后他听见瀑布那个大的那个水冲击的声音，然后那个水滴被风刮到他的脸上，于是他说 I am affected， 我受到影响，我亲身感受到了那个瀑布。但是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你去 Niagara Falls， 你必然要下到那个 Niagara Falls 中间的地方去坐那个小船叫做 Made of Mist。 他说你如果坐那个小船，你坐下去你要穿上雨衣，然后你实境在瀑布的面前，然后就看见那个震撼的景象。所以他说 I'm overwhelmed。 所以如果你看人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子，有三个不同的层次。你可以说 I'm impressed what I see， 我远远的看见上帝， I'm impressed， 我印象很深刻。或者你开始到教会里面，你领受到一些恩典，你说I am affected， 我现在可以感受，亲身的感受到神的存在跟神的恩典。但是或者我们更愿意有一个渴慕，是到神的面前被神所震撼。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好像有一次叫做有一个人说他被吓到了，是不是？被神所震撼，或者被人的美丽所震撼，叫做吓到了。吓到的意思大概就是看到了一个极美的一个光景。那么一个人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经历到神在我们内心里面带来的那个震撼？或者说我们在远远看见，或者我们被几滴的水飘在脸上，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微小的，我们只跟神讲说，神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苦难，求你救我脱离这个疾病的侵害，求你救我脱离新冠肺炎的这个 virus， 求你救我脱离我所有关系里面的困难，我婚姻关系里面的困难，我跟孩子我们关系里面困难，我工作上面的困难。我们在神的面前很多的时候祈求不过到如此而已。但是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看当摩西跟神讲说，神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神并没有责备他，神反而把自己向他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做了所做的事情。我们看见神第一个事情，他说我要显出一切的恩慈在你的面前经过。这个恩慈这个字，其实在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的话，你会知道恩慈这个字其实是良善。很多圣经的版本包括这个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或者是 King James Version， 那么它的翻译其实是 goodness， 是良善。所以神说当摩西求荣耀的时候，神说我要显我一切的良善，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那么其实当然良善跟恩慈都是神的本性，他们两个常常是一起出现。然后神接着下来讲说，我要宣告我的名。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5到第7节里面所读到的。然后神讲了一句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么这是神自己主权的一个宣告。 然后接下来他讲说，人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看见我的面不能存活。那么神学家其实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摩西求神的荣耀的时候，神所显现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能力，并不是他的作为，并不是他要显更多的神迹。当摩西求荣耀的时候，神所显出来的其实是他的 goodness， 他的良善跟他的恩慈的本性。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他的恩慈里面，或者他的属性里面显明出来。那么有一本书叫做 Knowing God， 这个是 J.I. Packer， 加拿大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巴克所写的。那么这本书大概在1970年代写出来，那么很快的就被翻译成为中文，叫做认识神。那他讲到许许多多神的属性是值得我们认识的，因为神何其的美。那么在第四世纪的大神学家圣奥古斯丁，那一般人说他是保罗以降最伟大的神学家。那么他当他颂赞神的伟大的时候，他说神是那至高至善至全能无所不能至慈怜且至公正，他虽然隐藏但是却至亲近，他极美而又极强而又极为稳固，他极大从不改变却改变万物，从来不用更新却更新万物，他不断的做工却仍然在里面享安息，他托住万有，他充满其中，他保护，他创造，他治理这地。那么这个是圣奥古斯丁对神的形容。其实你也可以去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33-36节他怎么样形容神的伟大跟奇妙。那么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谁先给了他后来使他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那么这个是保罗对神的伟大他的颂赞。那么33章第21节是这样说的，神说，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这个磐石的穴中，这个叫 the cleft of the rock， 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神既然是个灵，他又没有形体，什么是神的背，什么又是神的面呢？那么有的神学家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背跟神的面所代表是神属性里面不同的意义。所以有人说神的面是严厉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而人非圣洁不能够见主的面。所以神的面所代表的是圣洁，所代表的是神的公义，而神的背所代表的是神的恩慈跟神的怜悯，神的良善。那么我们都是罪人，若不是靠着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一样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那么也有神学家讲说，磐石穴本身指的是基督。那么如果你记得我把我们现在使用教会的诗本，这个教会圣诗诗本找出来，在诗本的第82首有一首诗歌叫做他藏我灵，老基督徒都熟悉的 He hides my soul， 他藏我灵在磐石穴中。所以这首诗歌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一节里面讲到说，奇妙的救主就是耶稣我主，这奇妙的救主属我，他藏我灵魂 在磐石洞中，使我得见喜乐江河。他藏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如干渴之地得硬币。他藏我灵魂，藏我生命在他大慈爱里，用他全能手来扶持，用他全能手来扶持，就讲到说 He covers me with his hand， 就是讲到说用他的手遮掩我。所以 这首诗歌讲到说，我们乃是在那个磐石的穴中，我们不用担心任何的惊怕，我们不用担心神的审判，在那里我们得着了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个是这首诗歌所告诉我们。但是 不论如何呢，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全然的认识上帝，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那么即便是摩西，他当时所见到的也是神的背，或者讲到神的恩慈或者良善。那么然后我们要来看，现在我们要来看第34章的第5到7节，就是那个这个神在那里宣告，在摩西的面前宣告耶和华自己的名。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它其实相当熟悉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经文在诗篇第103篇里面出现，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诗篇103篇那首诗歌，在那首诗歌里面就有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这一段经文据说是犹太人极为熟悉的一段经文，就好像我们熟悉约翰福音第3:16一样，因为这一段经文里面神宣告他自己的名字。那犹太人有一个特别称呼叫做 13 Midot， 13 Midot 它的意思其实讲到神13个怜悯的本性。所以在这里神宣告他说，当神宣告自己名字的时候，他自己的宣告他是，我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神，我并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是神所启示他自己的本性。那么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的公义好像在这一段话里面没有出现？其实是有的，因为如果你看第七节的后半，他有一句话讲到说，神万不以怎么样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好像看见一个矛盾在这里。那到底什么意思呢？神又说他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他又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难道神责备人惩治人的时候是株连九族吗？当然不是的。其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人的罪其实是具有极大的传染力的，我们的罪可以延续3-4代的，因为我们可以把许多的问题带给我们的孩子。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低估我们自己的过犯，我们自己的罪孽。那么这几天其实有一个朋友从北卡打电话给我，就谈到他自己的婚姻，谈到他自己孩子的事情。他说我觉得我的孩子的个性越来越发的固执，脾气不是太好，就跟我们父母是很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父母，我们也自己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愿意改变，我们也自己愿意跟孩子道歉，我们自己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也求神拯救，也帮助我们自己的孩子。那么在这里我要做一个小结。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看见摩西对神的渴慕。摩西已经有这么许多的经历，他已经看见神如此多的作为，看见神所行如此多的神迹，他尚且愿意更认识主。那么求主也给我们同样的心智， 我们带着更大一点的统治，大一点的容器来到神面前，求神的荣耀可以让我们看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摩西当年所看见的，我们讲到说是神的背，就是神的良善跟慈爱。其实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是那么样子清楚摩西到底对神明白到底有多深，他毕竟只看见了神的背面。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领受的其实是更多的，因为两千年以前，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良善在十字架上面显现出来，而且神的公义也显现了出来。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良善、神的爱在十字架上面彻底的向世人显明。所以每一次我们读到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主前700年以赛亚的预言，对耶稣的预言，讲到说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我们基督徒看他如此的宝贵。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在患难里面所失去的平安，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寻回。这就是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讲到，主曾经说到，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么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话。马太福音第6章34节讲到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怎么样，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美国人一般讲说 live one day at a time， 每一天我们都有自己的难处，求神给我们那一天够用的恩典在神的面前。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9节讲到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每一次读到这经文就想到一个事情，其实我以前也提过的，如果你去读圣经，那个数过的数字，不是计算，不是 count， 不是计算而已，乃是编号的意思。你如果去看英文的圣经，它告诉你那个头发都 numbered。所以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也愿意我们到他的面前见到他的荣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他的面前都有一个渴慕的心。那么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个 text， 我发给大家了哈，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是前香港剑道神学院院长梁嘉玲，他写了一个短短的一个 message， 这个 message 讲到说，不要浪费了这次的疫情，就是在新冠肺炎里面疫情里面不要浪费了它。那他讲到6个事情，那么中间有一项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专心的在防疫，在防这个病毒，却没有防我们内心的罪在我们心里面的滋长。我就想到 Max Lucado 这位美国著名的当代著名的基督教作家，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罪是世上最严重的传染疾病，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过罪的感染。当亚当跟夏娃漠视神的警告，吃了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罪就夹带着死亡来到这个世上。当我们谈流感的时候，我们说流感的 fatality， 它的致死率是零点几个 percent， 如果你看新冠的肺炎，大概是三四个 percent， 意大利高一些，到6到8个 percent， 因为他们老人多。 但是如果你看 SARS 大概是 20%， 如果你看 MERS 中东的这个肺炎症候群的话，大概在 50% 左右。如果你看 Ebola， 大概是伊波拉病毒大概是 60-70%。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税所带来的 fatality， 它的致死率是 100%。 我们现在担心，我们也盼望这个 COVID-19 新冠肺炎病毒赶快有好的药物，因此人可以得着医治。但是人需要记得，我们的罪是可以医治的，因为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代死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凡求告他的名的人就必得救。我想到彼得在被拿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大概是第四章被拿的时候，被受审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很多的慕道友，很多的朋友们会说，为什么这么专制呢？为什么只有基督徒相信基督才是唯一的道路？如果有一天，我们举个例子，有一个人他得了 COVID-19， 新发展出来一个药物，这个药吃下去，这个疾病就可以好，这个人岂能说这个不合理？为什么我不能吃别的药呢？你为什么这么不讲理？那说这个话的人却不知道说，这世上只有一个拯救，只有一个药物在此刻可以拯救你。那么以赛亚书第55:6讲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归向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广行赦免。所以盼望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真是知道说，耶稣已经爱了你，天父已经爱你，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我们。我们今天在网上的相聚也并不是偶然盼望我们每一位在，尤其在这样子的疫情里面，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来思想我们的过犯，然后也知道说有位主他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到底，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问题是说我们愿不愿意看见神的荣耀，如同摩西所求的，他不以主与他同在为满足，他渴慕看见更多。那求主带领我们进入他恩典的深处，让他自己荣耀震撼我们的心灵。但愿我们在主面前所求的，不只是超越拯救、帮助，超越这些的层次，更多的来寻求主自己，更多的来渴慕他。那我今天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我把时间就直接交给，我想时间已经晚了，就直接交给童谣，我们一同来唱最后的一首诗歌，我的一生在主的手中。